好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月2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反驳中方指责国防战略报告，两名前美国国务卿警告世界核风险大幅提高。中国北韩事务代表一直未访北韩问题，他认为是说北韩问题是很复杂。白宫移民政策建议坚守边境墙，有条件归化梦想者。北韩金正恩政府声明敦促海内外全体的朝鲜民族为改善南北关系奋起行动，声明仲呼吁缓和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的状态。北韩态度突然变得通融，令到很多分析人士产生怀疑。
I would like somehow the Olympic experience to transform North Korean behavior.
南韓首爾特洛伊大學國際關係講師、安全分析師丹尼爾平克斯頓話：，佢希望呢次奧運會嘅經歷會多少改變北韓嘅行為，成為一個更加合作嘅國家。不過佢認為情況唔會係咁。詳情請大家留意時事經緯環節嘅報導。下面請聽由張平康報告詳盡國際新聞。
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反驳中国国防部对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的指责，声称这个是一份前瞻性的报告。中国国防部上个星期抨击美国这份国防战略报告冷战色彩极浓。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在1月2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无惧内之前宣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并非一份类同冷战时期的报告，而是一项展望未来的战略。
And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China and Russia,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em because they are under.
怀特表示，展望未来，美国睇到中国同俄罗斯正在破坏国际准则，即使系呢啲嘅国际准则曾经让佢哋系兴旺发达，因此美国嘅国防战略就系要保持对呢啲国家嘅军事优势，并且系通过确保足够嘅预算嚟实现呢项嘅目标。美国国防部1月19号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报告，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面对的主要安全挑战，并且表示中国正在寻求获得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同样在1月25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总是有一些人以及是势力看不惯中国军队的壮大，这种病态心理需要调整，但是他亦都表示中国军方愿意是和美方一起聚焦务实交流和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军方正在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半年访问中国以及中国海军年终参与环太多国军演做准备。两名前美国国务卿星期四在参议院警告表示，由于北韩加紧研发核武器以及运载工具，世界的核风险大大地增加。曾经在尼克松总统以及福特总统的政府当中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表示，世界秩序在解决核扩散的问题上遭受了系统性的失败。曾经在里根政府当中担任国务卿的舒尔茨表示，核武器扩散是会将世界炸毁的一个大问题。两位前国务卿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的时候发表了以上的看法。基辛格表示，世界安全面临的迫在眉睫威胁是北韩核武器计划的发展。他说，如果北韩面临中国、美国以及是全世界反对，而仍然能够维持他们的地位，这样其他国家亦都会认为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在国际争端当中占上风，掌握核武器是最好的方法。而舒尔茨警告说，他看到使用核武器的态度出现变化。他说，里根总统执政的时候认为使用核武器是不道德，因此尽量削减核武器，而现时的事态相反是方向的发展。中国负责处理北韩核问题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他一直未能够前往北韩访问的原因是很复杂，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的原因。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孔元佑1月26号表示，虽然作为特别代表他一直未能够访问北韩，但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半岛以及和平和稳定，致力于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坚定姿态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外交努力 无时无刻亦都系冇停止。面对国际社会不断要求北京全面以及系实质履行联合国通过嘅对平壤当局实施嘅各项制裁，中国睇嚟已经收紧咗同北韩嘅一啲贸易项目，并且系可能因此而导致咗两国之间嘅关系紧张。但系中国显然未有完全履行针对北韩各项经济制裁，并且因此受到系继续受到嚟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嘅压力。孔元又表示，朝鲜半岛最近围绕住冬季奥运会嘅启动嘅南北对话，客观上系有利于半岛局势走向稳定。声称中国系希望呢啲嘅对话能够引嚟为解决北韩核问题举行嘅政治对话。白宫星期四系公布咗佢哋所声称嘅一个妥协性移民政策嘅框架细节，国会议员系可以采纳或者系拒绝接受。对于现时居于美国嘅180万所谓嘅梦想者嘅冇身份嘅年轻人，亦都将会经过由一条漫长途径有条件成为公民。呢啲人响佢哋未成年嘅时候被屋企人非法咁带入咗美国。对于嗰啲根据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而获准留响美国嘅人，以及系符合相同标准嘅其他人，将会通过10到12年按照要求求工作、接受教育，并且展示良好品德，成为公民。白宫计划当中有一项内容肯定会受到严格的审查，这个就是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核心承诺的成本，建造墨西哥边境墙用的$250亿的信托基金。虽然这笔的资金亦都将会用于其他的出入境关口，加强美国北部和加拿大的边界。非籍是亲属的移民，亦就是移民可以担保其他家庭成员的移民将会被削减，只有公民以及合法永久居民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才有资格是获得以亲属关系移民。白宫是希望参议院能够在下个月初对该国计划进行投票，赶在国会2月8号批准一项为保持美国政府运作的预算案的最后期限之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批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争取校方取消普通话毕业要求，最近占领语文中心抗议，要求校方交代普通话豁免试评分的准则。两名抗议学生被指出言恐吓教职员，第星期三被校方勒令即时停学。浸会大学学生会星期五就发起集会游行，声援两名被停学的学生，抗议校方未审先判。多间大学学生会到场声援，估计有几百名学生和市民参与游行。有参与游行的市民就说，浸大校方强推普通话毕业要求，加上亲北京传媒近日的舆论将反对普通话毕业要求和港独混淆，令到事件政治化。我们就接通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听他连线报道几百名大学生游行声援两名被浸大学生勒令停学学生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请你讲下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星期五下就在校园内发起集会游行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今日呢就是浸会大学学生会呢就在校园里面呢发起游行呢，是声援呢两名呢被校方勒令停学的学生啦。咁佢哋嘅理由呢就是觉得呢两名被停学的学生呢在占领语文中心行动的当日呢对校园呢是未构成呢即时的威胁的。另外呢是未认为呢是校方呢未是经过呢个学生委员会的纪律委员会的聆讯就要求學生停學咧，係未審先判噶。咁所以學生代表咧係提出咧四項嘅要求，包括咧係立即撤銷兩位同學嘅暫時停學處分，要求校方同學生正視撤回呢個普通話畢業試要求嘅一個訴求，同埋咧要求浸大校長錢大康就打壓學生咧係道歉噶，亦都咧係要求校方咧係唔就佔領事件咧係追究參與同學嘅責任噶。刘月玲，
系啦，咁有多间嘅大学学生会咧就到场声援噶，咁佢哋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咧？同埋估计游行人数咧到底有几多咧？
系咁，包括香港大学学生会、城市大学学生会、中文大学学生会、中大联合书院同埋城大编委会等等嘅大专院校学生团体咧，都有参与星期五嘅游行集会噶。估计咧大约有几百人参加，而参与集会游行嘅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秘书李文耀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认为今次嘅事件唔只系浸大校方无理违反程序公义， 未审先判勒令两名参与抗议的学生停学，他更加觉得在香港的大专学界出现了一股整顿之风，如果今日不走出来声援，可能就会自己的校园都会发生同样的事件的。听下李文耀怎么说。
咁就係一啲即係將一啲我哋可能係即係打壓異己咯，我覺得係即係啲將啲反對聲音就強行就壓咗落去咁樣上。即係我諗即係其實我諗好多唔同嘅大學大專校學生都會知道，其實喺一間大專校裏面發生嘅事，可能第二日就係喺你所就讀嘅學院校發生嘅事咯。同埋如果我哋一個學生容忍即係容許一個校園裏面發生啲咁樣嘅事情嘅話，他日去到在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有哪一个会出声呢？即是如果你这样都不发声，而你自己觉得那件事真的不合理，那你就走出来发声争取咯。
是的，汤云，那事件主角之一就被校方暂时停学的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刘志恩，就对参与游行的人数远远超过预期有什么看法呢？会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呢？
是咁，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刘子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事前咧系估计大约有100人参与今日嘅集会游行噶，而对于有几百人参与超过预期嘅几倍，佢认为咧系反映校方勒令佢同埋浸会大学医学系嘅中医学系五年级学生陈乐行暂时停学嘅决定系无理咧系有关噶。听下刘子琪点样讲啊？
其實我們自己的而且確覺得去爭取校政改革這件事是本身並沒有任何的錯誤，為什麼需要這樣去罰是很不滿，還有為什麼對於校長今次的做法都很失望。
咁而其實咧，劉子琪日前咧已經召開記者會，就當日佔領語文中心抗議嘅時候嘅態度，同埋當日對教職員咧講粗口咧係道歉噶。佢都對當日嘅行動引發校方未經委員會聆訊就決定將佢同埋陳樂行停學，可能引起同學嘅寒蟬效應，日後唔敢就改革校政發聲咧係感到歉意噶。劉子琪都表示會繼續爭取浸大校方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并且会在二月中接受委员会聆讯之前呢是继续尝试回学校上堂的。而如果校方在下个星期三之前不回应游行诉求的话，刘子琪就表示不排除会发动罢课等的升级行动，但是呢暂时呢是未有定案的。刘月玲，
事件另外一个主角被校方暂时停学的浸会大学中医系五年级学生陈乐行，就是对于亲北京传媒将学生要求取消普通话的毕业要求同港独混为一谈，有乜嘢嘅回应呢？
是咁，对于北京官方传媒《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等连日嚟发表评论文章，将浸会大学学生要求取消普通话毕业要求同港独混为一谈，陈乐行喺游行结束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北京官方传媒将浸大学生对语文政策嘅要求上纲上线到分裂中国搞港独。佢表示近日咧怀疑咧就被不明人士跟踪，系已经报警处理噶。听下陈乐行点样讲啊？
即系我发觉咧，最近系有一啲我唔知道系不明人士啦，系开始跟踪我嘅。即係甚至乎我係俾一啲可能係黨媒嘅媒體，即係當年起我底嘅媒體咧，佢哋都有嘗試跟蹤我同埋追問我啦。咁所以我而家都擔心我自己同埋我家人嘅人身安全。
系咁，陈乐行日前亦都表示，喺占领浸大语文中心抗议之后，近日到广州做中医实习，就被中国网民粗言恐吓，亦都有网民要求整死佢。陈乐行咧系冇完成实习咧，就赶翻香港噶。吕玲，
系汤云啊，咁有浸会大学教授参与集会游行声援学生，主要原因系乜嘢呢？
是咁，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两日之前透过记者会公布即时勒令两名参与占领语文中心抗议嘅学生停学，令佢觉得系不明所以同埋难以接受噶。佢认为喺调查同埋纪律委员会未开始工作之前就即时作出停学嘅处分系冇足够嘅理据。陈家乐又表示，事件被北京官方传媒演绎为香港学生逢中必反，唔愿意学习普通话，反映北京官方传媒政治斗争嘅逻辑嘅。听下陈家乐点样讲啊？
但我不会同意呢个政治斗争嘅逻辑，都唔想呢个政治斗争扣帽子嘅逻辑咧，系渗入我哋嘅校园当中。呢个一个校政嘅问题，呢个系一个如何教好学生嘅问题。 咁如果呢啲佢哋要扣帽子，要做党嘅喉舌嘅角色，佢有佢做，但我觉得大学完全系不必理会咯。
系啦，汤云啊，咁参与游行嘅浸会大学学生对校方勒令两名学生停学有咩睇法咧？
系咁，参与游行嘅浸会大学学生会前成员汤伟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校方勒令两名学生停学系完全违反程序，未经纪律委员会就作出处罚，佢觉得做法系唔公平噶。汤伟源又表示，浸大学生会会长刘子琪喺抗议嘅时候讲粗口，的确系有唔啱，但系刘子琪已经公开道歉，佢认为校方唔应该将焦点放喺讲粗口同埋学生嘅态度上面，而忽略咗学生争取取消普通话毕业要求嘅诉求，而且呢一个诉求两年前系经过浸大学生全民公投嘅民意授权，但系校方系未有回应噶。听下汤伟源点样讲啊？
学校嘅讲法就系话，即系觉得普通话而家好快要成为一个国际语言啦，想加强同学仔以后出嚟社会嘅竞争力，诸如此类啦。但系其实而家我觉得各位呢个就系点解浸大成日都俾人话系家长式管治嘅原因咯。就算呢一个系一件好事，同学仔自己系一个成年人，佢自己识得拣，系唔需要逼同学仔去读咯。就好似其他语言咁，同学仔都系可以选修咁样去读，系有啲危险。
系啦，汤云啊，咁有参与集会游行嘅市民觉得事件政治化，主要原因系乜嘢呢？
系咁，从事自由业嘅欧先生参与游行，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觉得浸会大学校方处理取消普通话毕业要求嘅时候，系唔肯同学生对话，又用粗口咧系转移视线。佢又认为事件政治化，主要系亲北京传媒嘅演绎噶。听下欧先生点样讲啊？
今次当然系政治化啦，但系政治化嗰个原因系在于佢强推普通话啊嘛，佢。就是那些左派那些親建制親北京的輿論，就是將普通話和愛國和擁護共產黨一起混為一談，這個就是政治化咯，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嘛。但是他們就不理這樣，就只是在那裡誣屈學生，又說搞港獨啊，他喜歡講港獨他就講港獨，喜歡講就講到夠，他喜歡反共就反到夠，這些是大學是探討這些東西的地方來的嘛，你不可以即刻就說某一些思想就是不可以講的了，這個是完全不合理的。
好啦，汤云啊，咁点解有浸会大学学生要求取消普通话毕业嘅要求呢？呢个要求同香港其他大学有咩分别呢？当中系咪可能涉及到歧视呢？
系咁，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刘子琪对美国之音表示，浸会大学咧系而家咧香港唯一一间大学咧系要求学生要通过普通话嘅考核咧先至能够毕业噶。而经过两年前浸大学生会浸会大学嘅学生公投之后咧，系有九成嘅同学咧系要求咧系取消呢一个嘅普通话毕业嘅考核嘅要求噶。因为咧当时嘅普通话毕业嘅考核嘅要求咧系要求浸会大学嘅毕业生咧系达到咧北京嘅即系中国嘅一个语文考核嘅水平咧，先至系可以咧系毕业噶。咁所以呢个普通话毕业嘅要求嗰、那个准则咧系非常之高噶。咁甚至咧有啲嘅即系中国大陆嘅学生咧都觉得咧系唔容易咧系考得到噶。咁而呢一个即系经过公投之后嘅呢个嘅校方嘅处理咧，就系话学生咧系可以咧通过一个嘅普通话嘅豁免试嘅话咧，佢哋就唔需要咧系即系考呢个嘅普通话嘅毕业要求。咁但系呢个普通话嘅豁免试呢亦都系只有三成嘅合格率嘅，咁所以都睇到呢一个嘅普通话嘅毕业要求呢系对于浸会大学嘅学生嚟讲呢系即系唔容易通过咁样啦。咁亦都有啲嘅学生呢系认为呢就系话唔应该系将呢个嘅语文嘅要求呢即系限制喺普通话嗰度嘅，咁佢哋认为呢就系话即系可以呢系譬如话系选修其他嘅法文啊、日文啊，或者系其他嘅科目咁嚟到去即系通过呢个嘅评核噶。咁而浸会大学嘅学生会会长刘子琪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咧，呢一个嘅普通话毕业要求咧，只系限于呢个华裔嘅学生嘅。咁如果系外籍嘅学生嘅话咧，佢唔单止系唔需要呢个普通话毕业嘅要求，咁更加咧就系话连咧广东话咧亦都唔需要咧系有任何嘅即系要求噶。咁所以佢哋就会认为咧当中咧可能涉及到一啲嘅种族歧视咁样噶，阿刘耀玲
系啦。咁多个民间团体咧都有发声明声援被浸会大学暂时停学嘅学生噶，咁主要内容系乜嘢咧？
係咁有多個嘅民間團體咧都係有即係發表呢個嘅聲明咧，係即係聲援呢個嘅浸會大學嘅學生啦。咁誒當中咧都係包括咧呢個嘅香港眾志噶。咁而香港眾志嘅常委周庭咧，亦都係浸會大學嘅四年級嘅學生。咁佢最近咧係發表咗一個聲明咧，就表示咧係即係覺得咧粗口咧並唔係今次爭議嘅重點，而取消普通話作為畢業要求咧，係絕大多數浸會大學同學嘅共識。點解校方咧可以對同學嘅意見咧係置之不理，同埋咧係倉促咁，而且武斷咁樣咧係以停學去處分嘅？佢認為咧係相當之嚴重，而且咧校方咧對於呢個處分嘅方式咧並冇任何合理嘅解釋。周庭就認為，身為教育工作者，但一直做住反教育嘅事情㗎。而周庭亦都表示咧，佢哋睇到咧，近月咧大專院校有關言論自由同埋學生表達意見嘅幾次爭議咧，唔難係發現咧，院校自主係受壓嘅程度咧係有增無減㗎。咁周庭亦都表示咧，北京嘅全面管治權言猶在耳，而中共喺香港嘅主戰場唔單止係捍衛香港人價值嘅法律界，仲有咧一直滋養住多元文化嘅學界嘅。咁但係咧，周庭就認為咧，十間大專院校嘅校長嘅反港獨聯署聲明已經係好明顯咁樣證明在位者嘅意志同埋傾向，而院校自主咧係頻臨淪陷嘅。咁周庭就認為咧，學生應該係咧執住一個周庭又認為咧，唔應該只係執著住學生嘅粗口嘅言論，而忽視咗威權體制咧對大專院校嘅施壓咧。佢認為咧就係見樹不見林咁樣樣嘅。啊，劉宇玲。
嗱，咁浸會大學校方對集會遊行有咩回應咧？
係咁，浸會大學嘅副校長咧，係今日咧係有出嚟咧，係接收呢個學生嘅即係請願信咁樣樣啦。咁浸會大學嘅浸會大學嘅常務副校長麥建成咧，就表示咧係好高興睇到學生嘅示威咧係和平咁樣進行。咁咧佢都會係轉交呢個學生嘅請願信嘅信息咧，係俾大學嘅管理層噶。咁而浸會大學生會嘅請願信咧，係要求校方咧係撤回對兩位同學處以暫時停學嘅處分，並且要求咧校方咧喺下個星期三，即係1月31日之前咧係回覆噶。劉宇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連線報導。北韓喺星期四發出嘅安撫信息，可能係南韓嘅奧運宣傳正喺度奏效。不过有人担心正在改善的南北韩关系可能令到美国施加最大压力的战略受到削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北韩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结束之后，金正恩政府发出声明敦促海内外全体北韩民族为改善南北关系奋起行动，还呼吁一致努力打开自主统一突破口。声明还呼吁缓和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状态，促进南北韩合作与交流。南韩总统文在寅一直努力说服北韩参加冬奥会，并以此为契机重启南北韩对话，缓和紧张局势。而平壤的和平倡议是这个努力的最新积极进展。金正恩政府同意派遣一个大型代表团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使北韩正在实施中的研发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核导弹计划暂时停歇。而文在寅亦都有理由使美国推迟和南韩的年度军演。北韩将美国和南韩联合军演视为打击北韩的挑衅性演习。北韩态度突然变得通融，使很多分析人士产生怀疑。
I would like somehow the Olympic experience to transform North Korean behavior.And that they become a more cooperative stat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the case.
南韓首爾特洛伊大學國際關係講師、安全分析師丹尼爾平克斯頓話：佢希望呢一次嘅奧運會嘅經歷會多方改變北韓嘅行為，成為一個更加合作嘅國家。不過佢認為情況唔會係咁。文在寅行政當局嘅終極目標係說服平壤就廢核，以换取解除制裁和安全保证重回国际谈判桌。但是北韩采取强硬立场，宣布自己是拥核国家， 并辩称北韩需要核武器是为了防御美国的入侵，因此拒绝讨论无核化前景。平壤声称他的核武器只是为了防御，美国对这个讲法持怀疑态度。美国中情局局长冯佩奥这个星期说，北韩准备通过其核武能力用于强制目的，最终在他的统治下统一朝鲜半岛。华盛顿还将北韩的远程核导研发视为现实的威胁，要求平壤同意放弃核武器，然后才能够进行正式谈判。本届冬奥会期间短暂的休战可能为争取和平解决核僵局提供了机会。有人推测，如果南北韩合作继续，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寻求取消今年春季的美国和南韩联合军演，以便提供更宽松的外交空间。目前还不清楚华盛顿方面是否会同意进一步推迟联合军演。美方称演习是为军事震慑做准备所必须的。美国国内有人担心文在寅总统可能会动摇他对美国提出的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施加严厉制裁政策的支持立场，转而同意缓解经济压力，以便南北韩进一步合作。
If they decide to go the other path and give into some of North Korea's demands, I think that would create definite fissure between us and the Moon administration.
前中情局分析员苏密特里1月24日星期三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安全论坛上说，如果他们决定走另一条路，对北韩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苏密特里说，他认为美国和文在寅政府之间肯定会产生裂缝。另一方面，平壤在呼吁和南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亦都在为有可能在2月8日举行的大型阅兵式做准备，以庆祝北韩建军节。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定在2月9日。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和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一次峰会上同意加强海上关系，中国显然是他们的考虑因素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莫迪星期四对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组织说，印度与东盟有着同样的愿景，希望通过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实现和平与繁荣。莫迪呼吁加大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他强调自由航行是一大重点。在这次峰会召开的一日前，印度举行一年一度的共和国日阅兵活动，所有东盟10国的领导人都受到邀请，这个是新德里首次邀请这么多外国领导人参加这个展示印度军事实力的年度庆典。观察人士说，新德里的联谊举措显示双方都希望扩展关系，以平衡中国在本地区日益强悍的影响力。印度外交部官员普丽提萨兰说，海上合作亦是莫迪与东南亚各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时的焦点之一。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表示这些领导人讲到我们大家集体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参加星期四峰会的好几个国家与中国有领土纠纷，印度在喜马拉雅高原与中国有纠纷，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争端。观察人士说，中国在这些纠纷中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这个促使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彼此靠拢。中国从2010年开始吹沙填海，修建人工岛，有些显然是用于军事。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机构说，中国已经准备好在某些岛礁部署雷达系统和战斗机。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哈什潘特说，他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进入战略层面，印度希望扩大到东南亚的足迹，中国在很多方面的崛起比印度和东盟都带来问题。潘特还认为东南亚国家还担心美国是不是靠得住，他说该地区有种感觉认为美国可能正在后退，美国不愿意继续承担安全担保人的角色。这种平衡在某个程度上正在发生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他们亦开始联络印度等国家。印度已经与新加坡、越南、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有着牢固的海军关系。过去3年来，印度海军舰只访问过这些国家的港口，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会在马六甲海峡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新德里亦一直深化与越 南等一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在峰会上，莫迪总理强调印度与东南亚地区日益增加的经济联系，印度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一直增加，但是据信仍然远远没有达到潜力，而且与对华贸易额相形见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航母预计今年三月将会首次驶入越南的港口。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对美国更加好的话，美国可能会再次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美国制裁六名阿富汗激进分子，再向巴基斯坦施压。下面新闻是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结束对河内访问的时候，对预期的美国航母访问越南表示赞许，并且感谢越南以及美国深化伙伴关系。预计航母将会在今年三月抵达岘港，这个将会是美国航母第一次进入越南港口，亦都将会是美越这两个昔日交战敌国扩大军事关系的实际体现。五角大楼强调，越南总理将会对航母的访问作出最后的决定。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发展迅速，越南是越来越敢于抗拒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如果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TPP, 可以达成比前总统奥巴马批准的协定版是更好的协议，美国可以和另外11个国家一起再次加入这个协定。在瑞士度假胜地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川普总统对 CNBC 电视网说，如果美国可以达成一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的交易，他是会加入 TPP, 现有的这个协定是非常之差。如果美国对协议进行实质性的改善，他会对加入 TPP 持开放态度。川普没有详细说明他认为这个协议的当中的缺陷，该个协定经过了数年的谈判，在2016年达成，川普在去年让美国退出了，但是未有表示美国是否向参加协定的其他11个参与国释放愿意重新加入的姿态。川普表示他喜欢和其他国家达成一对一的贸易协议，并且继续质疑美国参与墨西哥、加拿大之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川普让美国退出 TPP 之后，该个协定的其他成员国开启了重新改善该协定的谈判，声称它是为全面而且是先进的 TPP。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以及哈卡尼网络的六名激进分子实施制裁，并且再次要求巴基斯坦在切断恐怖组织财政来源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这六个人当中包括一名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官员。所有六个人都是参与对美国领导的联军的攻击，偷运恐怖分子以及是为恐怖分子提供资助。他们在美国所有的财产都是被冻结。美国公民禁止和这些人有生意的往来。美国暂时停止向巴基斯坦军队提供安全的援助，直到他们采取美国国务院所讲的打击塔利班以及哈卡尼网络的坚决行动。至少有41个人在南韩一家医院的一场大火当中是丧生，预计死亡的人数还会上升。大火还会造成70多人受伤，其中10个人伤势严重。消防队员表示，这场大火星期五的凌晨发生在首尔以南大约300公里的密阳市世宗医院的急诊室，并且火势迅速蔓延。报道当中说，起火的时候，这家医院以及附近一个养老院里面有大约200多名的病人。南韩先驱部的报道说，养老院里面全部94名的病人被安全疏散。南韩总统文在寅召集高级助手参加了紧急会议，敦促他们向生还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医疗支援，将死亡人数降到最低。总统府发言人还说，文在寅对这一场的大火表达了惋惜以及是悲痛。中国首次发表北极政策白皮书，声称依据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中国拥有在北冰洋开采资源与航行飞越等权利。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被认为是无视这项的公约，在南中国海大举造岛亦是实施军事化，因此他们对北极的浓厚兴趣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忧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元佑1月26号在宣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的时候表示，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由关方，这个定位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远离北极，但是这份的白皮书则是表示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的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报告当中说，北极域外国家在北冰洋公海是享有航行、捕鱼、铺设海底电缆以及管道，以及是资源勘探和开发等等的权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天主教媒体报道说，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梵蒂冈和中国就部分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共识。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密切注意相关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报道，梵蒂冈已经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大陆，要求两位获教廷认可的合法主教让位给中方认可的主教。依据天主教教义，主教由教宗任命，不过由于中国认为政党高于宗教，拒绝外国势力入侵，坚持自行任命，中国和梵蒂冈亦都为此谈判了多年。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密切注意教廷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并且随时研究分析情势，教廷方面亦都有对台湾作简报。台湾行政院仲指出，台湾在宗教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发展和梵蒂冈的交流非常密切，目前双方的邦谊仍然非常稳固。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梵蒂冈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容易，主教任命总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地下教会的问题。
如果梵蒂冈进到中国之后，地下教会怎么处理啊？会不会说地下教会他就变成必须要予以这个予以证明化？或者
范世平话，如果梵蒂冈进入到中国之后，地下教会怎样处理呢？是否地下教会要证明化或者公开化？呢啲系比较大嘅问题。仲有未来梵蒂冈喺整个中国点样活动或者嘅角色，会唔会造成中国喺宗教自由上面遭遇更大外国势力嘅介入？范世平教授又话，习近平对于宗教的控制比过去领导的人都要更加严格，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容易和教廷达成协议。不过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梵蒂冈希望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很明确，如果双方就主教任命达成某一种程度的共识，对台湾来说确实是严重的外交警讯。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相关发展可能给了台湾带来连锁外交烽火的危机，外交部和国安单位应该做好紧急因应的措施。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和教廷已经就主教任命达成某种的共识，双方关系正常化应该是迟早的问题。
从李登辉时期以来，每一任总统都希望教皇教廷呢跟台湾断交，或者把大使馆迁到大陆，希望不要在他们的任内发生，但现在蔡英文可能跑不掉。
陈一新说，从李登辉时期以来，每一任总统都希望教廷和台湾断交，将大使馆迁到大陆，希望不要在他们任内发生，现时蔡英文可能走不掉。陈一新教授还指出，就他个人近几年去中国大陆走动的经验发现，无神论的中国政府亦都逐渐体验到宗教能够安定人心，并且有助于政治稳定，这项转变可能会减少对地下教会的打压，并且同教廷建立更加健康的关系。不过根据意大利新闻报指出，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日前向教宗递交一封信，并且强调中国天主教徒处境真是很差，希望教宗可以知道地下教徒的心声。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加大了外交打压的力度，位于西非的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中美洲的巴拿马先后同台湾断交，并且同中国建交。台湾目前有20个邦交国，梵蒂冈是唯一位于欧洲的邦交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目前冷处理台湾政府拒绝让中国航空公司春节加开班次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台湾民航局上个星期五1月19号未核准中国民航公司中国东方与厦门航空在2月份农历春节增加176个航班的申请。台北不满中国于1月4号单方面在台湾海峡启用4条新的航路， 随后亦都暂时未核准中国民航公司的春节加班申请。台湾称这些航线上的客机会离台湾领空太近，构成危险。分析人士说，航班不足主要影响春节返回台湾过年的台商和前往台湾的游客，而不大影响北京，因此北京认为不必立即报复。
I do not expect further escalation on the hard prong on the part of Beijing. There's no point of going further. Now Beijing relies on
曾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的淡江大学战略退休教授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说，他预期不会有更一步的升级，没必要再进一步。北京一直在加大压力，逼迫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正式对话。台北站不批准增加航班会使北京更为不满。中国和台湾自从1940年代的中国内战以来一直分治，但是中国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坚称最终要统一台湾。民意调查则显示台湾多数民众反对统一。蔡英文拒绝以北京的一个中国作为对话前提，一中可能是迈向统一的前奏。中国以启用新航线激怒台湾之前，已经多次刺激蔡英文政府，军机靠近台湾飞行，减少访台旅客，以及使台湾两个邦交国换边站。另外，中国一艘航空母舰亦都在一月间穿越台湾海峡。蔡英文执政20个月以来，对于中国施压的回应多半是指控北京官员不顾台湾的善意而阻挠两岸关系。分析人士认为，冻结班机申请是非比寻常的强硬举措。两岸经历了60年的敌对状态后，于2008年开放直航以提振观光，亦都使在中国的台商更便于返台过节。中国的民航公司原本计划在2月16号开始的农历春节的两个星期当中增加509个航班。在蔡英文的前任对北京持有好立场的马英九执政8年时期，两岸经常会谈，中国希望对蔡英文施压以进行谈话，但又不激怒台湾民众。台湾民众将立场更倾向法理台独的领袖人物选入政坛。林中斌说，中国会避免使航班争议升高，不会采取拒绝台湾航空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申请等报复措施。林中斌补充说，台湾官员正在受到想要顺利返家过节的台商的压力，这个意味着中国亦都就没有必要采取报复手段。北京的国营媒体指控蔡英文将商业航线政治化，北京的民航单位亦都在星期五谴责冻结春节加班机。一个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台商组织亦都批评了台湾政府的决定。该组织有大约100万名生活在中国的台商。
I think they will just continue even without this incident to fly the airplanes or send the warships around Taiwan Island.
台湾的长荣大学政治学家李宪荣说，预期中国短期之内会持续做出军事动作。李宪荣说，他认为即便没有这个事情，他们亦都只会继续使军机或者是战舰经过台湾岛附近。铭传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刘广华说，到台湾观光的中国旅客趋缓，但应该会持续成长。中国旅客访台数量在2015年达到顶峰。李宪荣认为，长期来看，中国会持续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中国已经禁止台湾参加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位于台湾的中华21世纪智库首席执行官雷善说，北京的外交影响力能够保证台湾没有机会在联合国的国际民航组织申诉中国在台湾海峡新设的4条航线。
Taiwan will raise the noise, but probably would not get the decision reverted. And furthermore,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will be further squeezed by a hardline PRC.
雷善说，台湾会发声，但是大概没办法改变决定。而且台湾的国际空间会被强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挤压。分析人士说，为了实现统一，中国最终会仰赖温和一些的手段来拉拢台湾。林中斌说，北京政府会增加诱因 吸引台湾年轻人到中国从事比台湾更高薪的工作，以及更多的职业选择。比如说，六个中国省份去年开始接受台湾雇员在地方政府营运的机构工作。台湾主计处统计，大约有42万台湾人目前在中国工作。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在中国有关当局加紧打压维权律师之际，近年最活跃人权律师之一的广东的徐木清律师1月23号接到广东省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指他在为维权律师丁家喜和民主人士陈文飞辩护的时候违法，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以及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摄。有分析说，徐律师将会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近年来代理大量的敏感和人权案件影响重大，被当局秋后算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据徐木清律师透露，广东司法厅以检查工作为名，星期二派两位政副处长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将对他的行政处罚预告书送达至律师事务所，并全程录像，令外界惊讶。网上传出的广东省司法厅文件称，徐木清2014年4月在北京维权律师丁家喜案庭审时，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走动以及发言，扰乱法庭秩序。此外，徐木清还在2017年1月会见四川民主人士陈文飞时，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文件称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已作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分。徐木清需要三日内要求举行听证，做出陈述和申辩。据称，徐木清已经提出举行听证。徐木清将被吊销律师证的消息引发外界哗然，很多维权律师和人士纷纷在网上对徐木清表达同情、声援和支持。因709拘捕案受到影响而近年无法年检律师证的北京律师刘晓元表示，广东司法厅的告知书提到的第一宗行为发生在2014年4月。至今事件已经过了3年09个多月，远远超过行政处罚法两年的时候。即使是截至发生第二宗行为的2017年1月13号止，时间亦超过了两年。而第二宗行为不过是受到行政警告处罚，根本不足以据此做出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因发表展述言论自由辩护词以及几篇微博被指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的山东律师祝胜武表示，徐木清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毫无疑问是在大量政治案件的辩护中不顾个人安危发表办案笔记、案情通报、辩护词，将密不透风的政治审判中的各种丑闻晒在太阳下，被当局造成极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并在发布的文书中展述和传播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启蒙社会。徐木清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突然遭到处罚没想到这种做法十分罕见。他说，
突然要对我进行处罚的了，说我就觉得当局呢决心呢是非常大，一般来说都不是。
徐木清说，突然的对他进行处罚，老实说他觉得当局决心十分大，一般来说不是这样的做法，起码说这件事讲一下，大家知道具体什么地方他再妥协，现在都没有机会，这种是最严厉的处罚。广东这种吊销执照就他知道的人权律师他还是第一个。徐木清表示，估计很可能与近年接手的大量人权案件有关，被当局秋后算账。他说，
我怀疑可能是最近的办的一些案件当中某一些表达可能是触犯了当局的打击，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都有可能。
徐木清说，他怀疑可能是最近办的一些案件中某一些表达可能是触犯当局的大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线。秋后算账是没有问题，但是他觉得这种毫无征兆的突然处罚，以他的经验可能背后有些隐情，而他又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徐木清对广东司法厅举例的两个事件向记者进行了澄清，表示他没有任何违法或者法庭上过分的行为，会要求当局出示监控录像。在看守所会见民主人士陈文飞时，因他表示受到酷刑，所以作为律师他有责任拍照取证，完全是律师的正常执业行为。他说，
我平常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也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可能偶尔个别会有。
徐木清话：佢喺庭上并冇乜嘢过分嘅举动，亦并唔系好似佢哋讲嘅咁样，可能偶然个别会有，其实亦非常轻微。佢唔认为佢有乜嘢违规，首先系法官有问题，非常唔公平，所以会同法官有一啲争执，呢个系真嘅。第二，呢个处罚确实已经过咗时候。看守所嗰个问题，本来对佢进行非法拘禁，因为看守所根本冇权拘押佢。至于佢拍照，呢个完全系律师嘅执业权利。看守所非法规定冇权力限制佢嘅职业权利，因为呢一种拍照取证等都系佢嘅执业权利。记者星期二致电广东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接电话嘅女士要记者联系办理徐木清案嘅人员，再致电相关办公室。接电话嘅男子称具体办案人唔喺办公室。徐木清曾经参与八九六四民运，1993年成为执业律师。大约自从2011年开始介入多宗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广东意见人士郭飞鸿、北京律师丁家喜、广州维权人士黄清莹、北京诗人黄壮支持占中四川意见人士陈云飞、四川维权人士六四天网嘅黄琦，以及广东微信群主拈花时评张广雄等人嘅案件。徐木清律师亦是709大拘捕受害律师之一，2015年7月11日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带走，后来被以涉嫌煽颠罪秘密羁押半年，后来得以获释回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法理报道。
在2018年，亚洲地区有好几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安全危机，一个最显然的地方就是朝鲜半岛。不过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就认为，相比于朝鲜半岛，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方是中印边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1月24日星期三，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对参加他们有关亚洲预测研讨会的人进行了一个积极的民意调查。与会者回答的问题是2018年在哪一个地方最可能出现重大的安全事件。结果 42% 的人选择了朝鲜半岛， 31% 的人选择南中国海， 14% 的人选择了中印边界， 10% 的人选择东中国海，只有3%的人选择了台湾海峡。鉴于北韩核危机在2017年被川普政府视为是美国最为严峻的国家安全挑战，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朝鲜半岛在2018年最可能出现安全危机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研究亚洲安全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库珀对将近1/3的人选择南中国海感到有些吃惊，因为在他看来，南中国海的事态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意图在发展，中国没有很多的理由在南中国海挑起事端。库珀认为中印边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最高。他说，如果你看中印关系发展的趋势，过去一年是相当负面的。库珀说他认为这个是结构性的，他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上，即中印两国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他们每年对自己的看法都不一样，而且每年都认为自己比上一年更为强大，他们的利益也在不断扩大。很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边界地区会出现紧张，他们从各自现在所处的位置往后撤都很困难。库珀还指出，不管是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还是台湾海峡，你看到的是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对抗的是比他小的国家，或者是处于衰退的大国。只有中印边界是两个崛起大国进行对抗的地方，因此在这个地方出现更多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在2018年年初，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再次发生摩擦。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筑路队和军人与印度边防警察和军队发生了短暂的近距离对峙。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同意库珀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的军事活动以及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不太可能导致美中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葛莱仪说， 除非中国方面采取更为导致局势不稳定的挑衅行动。葛罗尔说他不认为大家会看到美国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中国人很谨慎的不逾越会引发军事反应的门槛。葛罗尔说他不认为他们会做出误判，虽然葛罗尔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葛罗尔看来，北京不太可能对台湾使用武力或者是超乎施压的其他行动，除非台湾总统蔡英文采取挑衅性的行动。葛罗尔认为中印边界是可能出现安全事件的地方，至少是小冲突。他说中印两国之间存在互相不信任与摩擦，去年夏天在洞朗地区就出现了军事对峙。他说洞朗事件表明中国解读印度意图的能力并不好，而这个会导致误判，这个是葛罗尔担心的地方。不过他认为如果中印之间在边界爆发冲突的话，这种冲突只会局限于这两个国家之间，而不会涉及其他国家。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亦都认为中印边界冲突在很长时间里面都可能是一个危险。格林说除了中印两国在释放信号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两个新兴大国的雄心壮志，还有一些地缘政治因素使中印边界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问题，而且可能成为一个越来越危险的问题。格林所提到的地缘政治因素包括中国对西藏问题的不安全感，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进入印度洋加剧了中印之间的地缘紧张以及水资源的问题。不过格林认为有两个强大的力量防止中印边界冲突的扩大，一个是在这个世界屋脊上连呼吸都很困难，更加不要说一场战争所带来的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第二就是中印两国领导人主要关注的都是经济增长，而一场边界战争会使这个目标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听取专家如何评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影响。有到场作证的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一带一路国家无力偿还欠给中国的贷款，他们的地缘战略政策可能受到中国的左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克里曼在作证时说，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的贷款行为有时偏离国际标准，对一些国家的借贷超出债务国的偿还能力。克里曼说这种做法制造了一种债务陷阱，使中国对债务国拥有经济上的影响力，并形成一种长期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克里曼说一些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标准的前后联系很值得研究，他们不单纯追求投资回报，还有地缘战略上的考虑，即使中国在投资上收不到太多回报，这些投资亦比中国在那些地理位置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带来长期的影响力。他举例说因为斯里兰卡无力偿还欠下北京的债务，2017年12月斯里兰卡通过签署租约的方式将南部的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中国，租期长达99年。克里曼仲话，布吉提是另外一个例子，多年来他们欠下中国债务不断累积，中国于是在布吉提修建了商业港口，后来亦建立了军事设施。克里曼认为中国可以利用这些陷入债务陷阱的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这样的国际问题上，还有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左右他们的立场，使他们站在中国的一边。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那些极需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美国很难说服这些国家放弃这些利益。克里曼说在一带一路的战略问题上，美国应该避免发出直接的反对声音，而是应该推出自己的高标准的基础设施援建项目，使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在中国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